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M。掐指一算呢，已经到了每年最令人期待的。
我在笑，因为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M 姐现在正在掐指，是有一个手势的，
对，非常厉害，就这样算比较准。
好的，
反正呢，我们已经算到了，现在又到了每年大家最期待的时候了，
嗯，
马上要年底了，对吧？然后该放假放假，然后马上就要期待年终奖，然后什么什么的一些很好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嗯，
然后呢，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掐指一算，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做一个年底的 checklist 来 review 一下。
对，我们 motivation 其实很简单，就是到年底就。大家如果在美国工作的话，就有很多事情都会在这个时候发生。
对，
然后我跟 M 姐聊的时候，就觉得，哎，突然就事情竟然这么多，不如我们就聊一下这个，我们有一些抱怨啊、吐槽啊、心得呀，就跟大家一起开一期聊一聊。正好也提醒大家，到年底有些时间点可能需要稍微着重的注意一下。
嗯，对，然后也是希望大家今年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句号，然后这样明年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嗯，对，然后那就开头先说一下一些比较轻松愉悦的，就是该花的钱要花，该薅的羊毛要薅完，有一些东西是跟着 calendar year 走的，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些 FSA account， 然后一些公司一些福利会给一些 benefit， 它一般也是会年底的时候过期。甚至每年的那个 401k 你要存的这个金额，当然是基于哪一种可能也会有一些上限下限，如果你没存满，你要想要做一些税务方面的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这些日期稍微搞搞明白。
嗯，是的啊，嗯，这个地方就要 echo 一下这个 401k 这件事情。
嗯，
我工作前几年其实完全没有在注意，就 401k 就是存了多少钱，甚至当时觉得存或者不存这个，可能都是一个 optional 的事情。
嗯
啊，那后来呢觉得你不存其实可能从长期来讲的话还是会错失一些羊毛的吧，然后算是有一些地方要看公司的福利了，就是有些是 free money，
嗯，
然后你这个该拿还是应该可以拿起来的。然后而且那种非常非常长远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现在不打算在美国退休，然后但不你不打算美国退休不耽误你退休以后在美国取钱，对不对？然后所以就很多事情它不影响啊，大家看得长远一点。
401k 应该是你随时都可以改你的 enrollment，我们这里说的是如果你就是想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存满，
嗯，
然后可能就是需要看一下今年存的什么样子之类的。
嗯，是的，
对，但是该计划的就是计划起来，这都是小事情啊，相对比较繁琐，但是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就你们公司大多数公司也会发一些提醒的 email。
嗯，对，
就一定要记得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嗯，
好，
跟该花的钱要花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开了一些打赏的号。很多时候可能大家的这个 idea 或花的时间，你觉得就是对方值得一杯奶茶或一杯咖啡，对吧？就是非常简单的举手之劳。然后这里也就是推广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打赏的平台，我们其实公众号不知道大家如果看我们推送的话发现我们已经开通了赞赏功能
目前我收到过歪姐的5块钱赞赏。
嗯，哦，对，然后另外有一个平台叫 Coffee KOFI， 我们也在上面叫杠上开花或者叫 A Bouquet of Arguments，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面，嗯，就是给我们打赏一杯奶茶或咖啡的钱。这个所有的收入都会用来做节目，可能是 upgrade 一些设备啊，或者说用来 brainstorm 一些其他想法，或者甚至是 upgrade 一些云端的储存等等。
嗯，还有买一个 unlimited 版本的 Zoom 啦之类的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节目的一个瓶颈。
嗯，
但是 anyways，嗯，然后我们就想说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打赏平台设置起来了，然后就想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声，大家就是随便，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
有想喝奶茶
啊，哦，好的，就是第一个小目标就是给 M 姐众筹一杯奶茶，如果能把我的也给众筹上是极好的。开个玩笑，我们今天前面就说一些 reminder， 后面其实是我们真正想要聊的话题，就是更加跟工作和 performance 相关的一些 checklist，也没有那么沉重了，但是
不沉重，能活泼活泼。
对对对，
啊， 第一件事儿就是想跟大家说的，就到了年底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的 cycle 哈，那就有很多东西要写，对吧？咱们以前说过，做过一系列的节目啊，就有大作文、小作文都要写啊，这包括写自己的自评，然后写给老板的反馈，写给同事的反馈，
嗯
啊，鉴于我们已经出过一系列的节目了，而且这一年过去，我也觉得以前那套东西还是好用的，然后所以在这边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第16期呢是跟老板 one-on-one 的一些建议、一些经验技巧吧，啊，17期是怎么去给同事写反馈，然后18期是如何给自己写一个比较满意的年底自评、那这些东西为什么很重要，那具体要怎么写，甚至还有些模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都推荐给大家了，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温习一下。我自己是写完了的。外界写了吗？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 cycle 不太一样，我们还没完全没有开始就是 Q4 或者说 year end 的这个事情。
哦，是吗？
嗯，我们之前 Q3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总结，就是只要写自评，然后你也可以去 request feedback。然后特别有趣的是，前一份工作每次说要写自评的时候，我其实都会想问老板，但没有一个老板给过一个就是正面的答案。就是因为我是非常觉得这东西非常耗时间，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 limit， 要么是 time limit， 要么是字数 limit。然后在我现在公司的这个一个小小的 quarterly check-in 上，他就写的是maximum 200 words。
真的
我非常开心。对。
哇，200个字儿挺少的哎。
对，但它不是一个正式的 performance cycle。然后就是类似就是一个 quality checking， 你做怎么样，你觉得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我在想就是大家是不是也比较 allergic， 觉得你写比如说写2000字小作文根本没有人看、然后也希望这个 performance cycle 变得更加 efficient 一点。所以我个人特别 appreciate 这种 limit， 就是你会就强迫你去想一下到底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但是呢，我觉得就大家还是跟着公司的习惯，大家都写大作文的话，你就也把大作文写得真情实感一点，
好，
不要让自己在这上面吃亏。
对对对对，它有多重要，大家真的可以回去温习一下我们的18期节目。
对，
这个是我可能每年会花时间去写的一个，虽然写东西很难，虽然写作文很难，但是这个是一定会花时间去写的。好，那既然到了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间了，那就有另外一套很神秘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对吧？就是所谓的叫 performance review， 或者有些公司，我们公司叫它 performance calibration。那 calibration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校准的一个过程。它是所有的一些想象中的，就是一堆老板，然后这种 people manager， 他可能大家都聚到一起，然后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然后我们公司以前在 physical 发生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小黑屋的门上的玻璃上都会贴上纸，
对，都会糊起来，
对，糊起来。然后这样外边的人是看不到里边在讨论的任何事情，然后包括他们写的任何事情，他是外边人是不可能看到
的。而且
有的
时候门口还会放一块就是贴上纸，就写的是里面在 calibration， 大家不要进来之
类的。对，
就是、避免你以任何借口去打断。
对，这个事情它其实一直都很神秘，就或者说是带着一定的神秘色彩。可能不同的公司它会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想象桥水这种特别透明的公司，之前老 Q 它可能是一种公开的但是我想我知道的大多数的公司里边还是一个保密性质的一个过程在发生，
主要是讨论的东西就放出来，先不说大家说的是不是有失公允，就放出来有点伤感情。
哎，不如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必要就做到这样的保密。
我觉得有。作为一个参加过的人，就是我每次参加完之后心情都会有一点就是
起伏吗？
对，我参加完心情都是相对比较偏 negative 的，因为我是一个想法比较发散的人，就是我会想我把自己的这个行为自己的 behavior 和自己的情况带入，然后我可以想象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我觉得大家在 cross calibration 或者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因为要进行很多比较，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distribution 或者评一个高低，不是说每一个人真的好或不好，而是这个 system 就要求你要这样做，所以一定会有一些非常直白，因为这些人 are not supposed to hear about them。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在情感上有的时候还挺难接受，就如此直白，如此就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螺丝钉，就在评价这个螺丝钉哪里有问题、那个哪里有问题这样、然后我可以很明确把自己 relay 到那边去。有些话就我觉得这个信息你应该给到每一个人，但是这么直白的话有一些就不一定是好事、你就真的听到不一定真的特别 helpful。
我非常同意。其实去年的时候咱们群里面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 calibration 或者是 performance review 的这个内容需要保密。因为当时我们去年在节目里面说过，说这种 performance review 至少在我们公司的 policy 是在这个房间里面讨论的事情 就 stay within the room、
嗯、
就你不可以把这个里边讨论的任何事情直接拿出去跟任何一个 associate 说、
嗯、
就包括是跟这人本人或者是你去跟其他人就八卦一下，这些都是完全不可以说的。我自己是参加了一些这个 calibration 以后呢，我自己的总结是，不仅你作为一个参加 cross call 的人你不要去说，我觉得你作为一个 associate 你不要去问，不要去打听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好处。
嗯，我觉得很难不好奇，我只能说就是大家都想知道，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就如果你相信这个 system， 如果你跟你老板之间有信任，那么老板会把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你。
对，
然后你如果通过其他的角度其他途径去了解的话，你首先自己心里要能够接受你听到最差的结果你再去问。
对，
就是不要带着很高的期待，也不要带着一些哦，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公平，然后我要给自己找一些让我心里感觉更好受，或者说我要找一些 data points 来 support 我为什么值得更好的 rating、
嗯、
这个你不一定能找得到。而且如果你找得到的话、嗯、你想一下，如果大家都这么觉得，那你的 rating 可能就不是你现在得到的这个这样子。问的时候也要很小心，而且像刚才 M 姐说的我非常同意，就是至少在我们公司之前的这个 system 里 everything should be confidential， 他不应该告诉你任何事情，那么你问了也不应该听到任何东西。
对，
你如果带着这个 assumption 的话就也不要问。然后但是我是觉得、啊、你有的时候问可能会得到一些让人非常难过甚至是非常伤心的结果、
嗯、对，
如果没有准备好就建议不要问。
我觉得是这样，就大家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感觉，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表现很好，然后老板的反馈也非常的积极，你觉得 你升职是板上钉钉的这种事情的话、
嗯、
那你问与不问可能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就如果真的你的感觉真的很准的话、
嗯、
哈，那你听到的也是很多很好的话、
嗯、
那很多时候大家想要去问是就是觉得有点 uncertain、
嗯、
那你如果自己都觉得有点不确定了，其实这个事情对吧，就可能他就像刚才 Y 姐说的，你要准备好了，他最后出来的结果可能真的是跟你想的差不多，就是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好，然后所以你真的会想要知道这样子的消息嘛，是一方面、
嗯、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不要去问，然后或者任何人不要往外说的话，是我觉得你私下去问的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老板给你 package 的这样一个总体的一个反馈的话，它有可能第一是片面的，就你可能听到了某人说的一句话、
嗯、对，
然后你没有把它放到整个事情的这个 context 里面的话，它
是
你的理解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对、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去年在群里说的，就很多时候大家在 cross call 里面讨论事情真的是对事不对人，他并没有在否定你整个人，就虽然他讨论的是很有螺丝钉感，但他也只是说这个螺丝钉在这一段时间或在某一个特别的项目上面有这样一些问题、
嗯、
但是他不代表就是提供这个反馈的人对你整个人有什么否定的意思、
嗯、
然后甚至是也不代表说就他认为你在未来没有潜力了。然后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有人出来跟你讲在 cross call 里边对吧，大佬 A 跟把你跟另外一个员工去对比，然后认为另外一个员工比你现在的这个 performance 要好、
嗯、
那这件事情如果你知道了的话你要怎么去解读它、
嗯、
有一种非常 negative 的解读，就是你认为大佬 A 更喜欢另外一个员工而不喜欢你、
嗯、
但其实大佬 A 可能根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只在就事论事，就是这个 cycle 里边、
嗯、
他认为另外一个人做的项目或是哪里边比你强一点，但他完全很有可能是依然很喜欢你、
嗯、
然后依然很看好你，未来他也愿意继续来挖掘你，然后来发展你，甚至来提拔你、
嗯、
但是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可能会他会给你一些很片面的一些信息，
我同意、
然后让你的解读最后就变成一种庸人自扰。其实因为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就你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的结果了已经
是、
而且在反而让你在未来的时候可能见到其他一些同事会带上这样一个他曾经这样评论过我的这样一个很难受的一个情绪，就最后都是在给自己添堵吧、
嗯、
算是。
对，我觉得刚才 M 姐说的非常好，就总结下来就是你听到的更多像是断章取义或者说是一个 raw data， 但是对方要如何 consume 这个 raw data， 就是你的解读跟别人解读可能不一样。
对，
另外再重申一下，就我觉得每个公司的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或者说 calibration cycle就大家都有自己的 culture， 然后我其实一直觉得你不要去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对吧？如果对方跟你说觉得我觉得你怎样怎样怎样不好，或者说我觉得你的潜力或你的能力有哪些问题，
嗯，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不觉得这个样子，就你为什么 anchor to other people's bias， 或者说你为什么要去再深挖这些东西，就是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
嗯、
如果你得到了一些 feedback 就是你需要 improve， 那你认可你就 improve， 因为别人给你的 打听到的这些东西也只是某一些人的某一些看法，
对，
就是你为什么要在乎他说的这些，
对对对，
如果你不认可他给你的这个评价的话，就也没有必要去再去有更多的这种让自己不开心的状态。当然我知道大家每个人想问可能都是会觉得想听一些对自己有利一点的这个 comment。
是，
嗯，
我其实很同意刚才歪姐说的，就是如果你对整个系统是有信心的话，那你就不是说不让你去了解这个最后结果，就是只是说不要去打听这些所谓的小道消息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澄清一下。最后肯定还是要跟老板有一个非常认真的这样一个沟通的，然后但是就是相信这个系统，相信你的老板，然后如果你对这两件事情没有信心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我在这待着干啥呢，就我又不相信老板能够公正的对待我，也不相信这个公司能够公正的对待我，那我在这干啥呢。大家考虑考虑。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支持，这里我们也推荐一下我们使用的平台 Anchor。 Anchor is a free platform that offers creation tool that allow you to record and edit your podcast right from your phone or computer. Now you can even add any song from Spotify directly to your episodes. The possibilities are endless of what you can create, whether it's a music analysis, your own radio show, or something the world had never heard before. Anchor will distribute your podcast for you so you can hear it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s, and many more. You can make money from the podcast with no minimum listenership required. It i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create the podcast in one place. Now download the free Anchor app or go to anchor.fm to get started. 说完这个之后，就是到了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或者 calibration cycle， 那么大家需要做什么？首先我们想要重申，我们之前在15和16期里面都有讲，一个是如何跟老板 one-on-one， 一个是如何掌握自己升职的节奏。这两期就里面都有说过，其实真正到了该 review、该 calibrate、该升职的时候，这不是临门一脚的事情，这是一个平时的铺垫。就是如果你平时的沟通和交流，还有一些 expectation alignment 做得比较好的话，那在这个performance cycle 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会比较轻松愉悦，对吧？
对，
你跟老板跟其他的决策者去聊一聊，然后跟帮他们画下重点，然后给他们一些 reminder， 看看需不需要 recruit 一些更多的 ally， 这个就是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没有 major lifting， 都是一些巩固平时的工作的过程。如果没有做的话也不要慌，你还是可以在这个时候给对方一个重点的名单。当然这个时候我要说的是，在对方的眼里面这个就可能非常的刻意啊。如果你平时的一些工作没有做到位，只是在 calibration 前跟对方去突然约一个 one-on-one， 或突然塞给对方一些东西，这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呢如果你想做还是可以做的，只是说让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期待放平，不要指望最后就是说啊，好像马上要讨论升职了，我这个时候跟老板提，这个时候一定是晚了的。对，一定是晚了的。但是你还是可以做，你还是可以尽你最大可能性把你所有能做的事情做了。
对，
就是我们现在说也不是给大家增加焦虑感，就说啊我今天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就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 take action。 但是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就15、16期我们有讲过挺多，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需要平时工的一个任务。
感觉我要回去温习一下。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温习一下，平时干活的时候可能不会想这么多啊，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一直都需要慢慢浇灌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再为大家减少点焦虑感，我们俩都是理论上的强者，然后但是实践上
对对对就并没有对吧，可能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开始焦虑，就开始想一想这些事情。
对对对，所以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
对对对
year end 的一个梳理，对吧？
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说出来，其实也是给自己做一个心理建设。
是，
就这时候想想说啊，其实我平时也没有做到这个样子，那我活该对吧，就是就不要再期待有什么好的事情会自然的发生，对吧？这个到后面就是你收获的过程，你种了多少就收多少，
还不如去买彩票。
这还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大家要积极的对待这个过程。
那我想要采访一下 Y 姐，那你参加过这么多次 CrossCon， 你有啥比较大的心得体会吗？
我的心得体会就是大家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啊，就是在大多数大公司里面每个人就是一个螺丝钉，然后尤其是你参加这种 calibration 或者 perf 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认知尤其清楚。很多东西都是虚的，比如说你觉得同事是不是喜欢你，觉得大佬是不是喜欢你，当然这个肯定会对你的工作加分，但是 as end of day， 当你会被其他人拿出来一起比较的时候，可能最有用的东西还是说公司需要你干嘛。平时你可能是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同事，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也没做什么东西，这个还是会被别人拿出来说的。
我觉得你说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了呀。就是如果你想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只要做到让别人就是 花见花开，然后他就可以在没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就可以一直一路升迁。但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其他不是这样的人，大家看着会心里会更闹心。
我觉得也是，但是你也没有办法阻止，就是有些类似的事情发生。
也是。
但是就是大家还是要对这个 system 有点信心，对吧？就当然
是，
如果我们公司就是觉得 people skill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花见花开就一定会一直升值的，这
也
没什么问题。对，心理建设，
心理建设
也不要太玻璃心，但是也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就是大家在某一些 level 之下，就是螺丝钉。我作为一个螺丝钉，我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好。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虽然说对这个系统要有信心，但是大家都是人嘛，然后是人就会有一些主观的东西，然后会有一些偏见啊、成见啊、刻板印象啊，这些其实都会有。我觉得我也没有做特别好吧，但是一般在一个比较透明、公开的、公正的一个系统下面，还是会有人过来提醒大家的 bias。就举一个例子，就可能如果我们进行这一年的 calibration，然后有一些同事可能在最后的一两个月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结果，或者说在最后一两个月里面有一个最近项目做得不好，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过于的 anchor 到这个 data point
最近一两
上面，
个月
对对
的，
对，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人跳出来说啊，这是一个 recency bias，
对，
他最近的这件事情离得比较近，但是你要把他这个人的整个 performance，拉长时间来看，因为我们毕竟评的是一年的事情。
它的相反的其实是一种叫 anchoring bias，就
对
是你很早
对
之
对
前做过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件事情一直在这个评价人这里根
对，对对对对，对，
深蒂固。
但我觉得这个第二种就更难去 correct。因为总会有一些 superstar，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大家都会给他更好的机会，就是变成一个 halo effect，他做什么都是好的，这个也会有，大家都会有这样的 bias。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然后比较公正的系统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勇于 call out 这些 bias。虽然说你在的这个场合一定是跟你自己的 performance 没有关系的，它不会对你有影响，但是把这个相对的这个 playground 变得更加的公平，那对于你自己未来是有好处的，对吧？而且一定要适当的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
是这样。
然后在自己给一些建议和评价的时候，也自己先过一下脑，就是我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如何来对抗自己这些非常自然的偏见。
对，之所以会专门提到 debias 这件事情呢，就是消除偏见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如果你没做到这件事情，你最后可能会觉得有点亏，但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想去向老板掰正他的一些对你的偏见，反而可能在老板那儿看起来是你不接受反馈。就它可能是一个很 tricky、很 tricky 的事情，所以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醒儿，就可能很多时候在老板给的反馈，我们自己也是认认真真的过个脑子吧，然后认真的自检一下，然后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有任何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确是有这样一个机会，用更成熟的方法去 debias，要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写自己的年底 review，写自己的自评，你是可以把一整年的结果都写在上面的。就算老板有一些偏见，就只想起来最近两个月的事情的话，那你自己要去提醒他前8个月你干了什么。然后还有邀请这个同事的这个反馈，然后就让他收到更多人的意见，然后可能也会让老板帮助他修正一下他的一些 bias。
对，然后刚才 M 姐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注意方式方法，因为在老板眼里，这可能是一个你非常固执、不接受反馈的一个状态。可能这里说的就是，如果你平时可以潜移默化做这件事情，不是说当老板指出问题的时候说啊，我不是，我其实是怎样怎样。你可以平时如果自己想的比较多的话，可以在跟老板的 one on one，或者说在 performance review 之前，不是一种为自己开脱，而是我对自己的情况进行了反思，我认为这方面上我的 intent 是这样，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的动机是什么，未来可以如何改进？就你把它变成一个不是来解释的，而是比较主动性的跟老板来说这个情况，给他更多的 context，这样可能会更加自然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看老板，也不是所有老板都给你这个机会。那 M 姐有没有什么 calibration 的心得？
我觉得我可能观察了很久，然后最后你要是说总结的话，就是一句特别心灵鸡汤的话，叫做选择比努力重要。就
我非常同意。
对，然后可能更直白一点，就是我觉得职位比能力重要。就职位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要选对老板，然后一个是要选对这个职位的匹配度。然后选对老板这件事情呢，就是 一个老板是不是真的很发自肺腑的欣赏你这个人，他是有巨大的差别的。不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但如果一个人本身就已经很喜欢你这个人了，他只是他看你的所有方面他都带着一个很积极的眼光去看你这个人，就你做的不错的地方他觉得是 amazing， 你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地方他觉得是啊巨大的潜力，对吧？然后他就跟那就跟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看着你这个人他就是在一种非常挑剔的眼光的时候看你这个人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老板是不是真正的对你感到 excited， 这件事情他对这个老板对你整个人的评价是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的。
我刚才脑子里面浮现了一些画面，然后呢我可以 relate to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但同时我觉得这个老板做的非常不好。就如果老板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对你 not excited 或者是 super excited，
他其实真的他最 tricky 的地方是他平时你不一定能感受到他是不是真的对你 super excited。
哦，那只有在 calibration 的时候，
然后到了 calibration 的时候我能听出来，就是我作为一个旁听者我能听出来，但是平时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应该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如果老板没有真的对你非常的 excited 的话，我觉得其实一个真正的好老板他是应该一碗水端的很平的，就是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喜好或者偏好之类的东西来影响我对这个人的判断，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不能这样子去期望任何一个人，对吧？然后我要接受别人他会有他自己的偏见这件事情本身，然后所以最后你要看这老板是不是真的对你非常的 excited 这件事情，其实在你跟他的平时接触的时候，包括你之前就如果有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他来找你然后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去他这儿的话，这可能他都是有差别的。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自己把握一下这个度到底在哪儿，也很难说，但是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下这样一个感受吧。
嗯，对，然后但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不要自己去推断，就是不要自己去主观臆测，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老板不喜欢我或喜欢我。
是
我觉得我见过就有一些老板是确实像你说的一样，会因为他喜欢你所以就感觉什么都好，
对，
然后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缺点或者说 opportunity，他觉得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也见过其他老板，就是他可能自己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他可能平时你感受不出来他对你有多满意或多欣赏，但在真正到了 calibration 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
是是 是
他会很明显的知道说虽然我平时没有向他表现出来我很满意，但是我觉得他能力很强或之类的，我们这里说的是这个确实会有一个影响，但是不要根据你跟老板平时的 interaction 来主观臆断老板到底会不会为你说话。
哦，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有一些老板他其实可能是一个笑面虎，然后他可能跟每一个人都觉得打成一片，但其实等到进了 cross call 他会说什么，那可能跟他平时你跟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大家不要这样子去臆断然后或者是推测，他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你可能去在选择一个老板之前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跟他以前 manage 过的人，去了解一下这个老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因为最后老板喜不喜欢你这个事情真的是结果说话，是解释是给你发多少 bonus， 然后给不给你升职是这种东西在说话，然后或者是给甚至是平时给不给到你对这个锻炼的机会，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更成熟更客观的去想这件事情。然后我提出来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改变很多，就是我要自己让老板喜欢我，这可能是更多它是一个选择吧，然后就是选到这种像刚才 Y 姐说的可能有一个很严肃的老板，然后平时看起来他也不怎么跟你拉近关系，但是到了 cross call 的时候他就是非常力挺手底下的人，那是否力挺手底下的人的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在公司里面是比较容易打听的一个口碑的。其实
这不是我们说的职业发展里面的核心，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你的能力能够更大得到发挥，
对
吧？ MJ 也说到就是不是让你去找一个喜欢你的老板，或者说也不是让你去迎合自己的老板的喜好变成一个他喜欢的人，因为这永远都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对吧？
对，
那你在这个老板手下就算他喜欢你，那这也不是永远都会保持这样的事情，
对，
那可能我们希望的是让老板不要在你的职业发展上变成一个阻力吧，其实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他助力我觉得你可以要求，但是你不能指望每一个人都会给你很大的助力。
我觉得跟老板这件事情其实相辅相成的是我绝对是我们自己，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就既然我们都是螺丝钉，就作为一个用工具的人来说，那工具好用我当然喜欢了，我不会因为这个工具它是粉红色的或者是蓝色的我就会对它有一个另眼相看它对我没有作用的话我为什么会要去想它今天由蓝色变成绿色我也不是很 care， 但是如果我用的顺手 如果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一致的，这可能是一个更加容易的，让大家有共同喜好的状态。
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是，真正很强的人，一个老板的 opinion 不会决定你的最后的
评级。哦，这个我同
意。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一个老板可能他会有一点偏见，但是我见过很多次，在一个 cross call 里边，然后有很多人熟悉这个人的表现。如果老板的这个意见跟其他人其实是不一样的话，那其他人就会觉得我非常不同意你说的这个事情。
嗯嗯，
就这个事情不仅是好或者不好，就是如果就算老板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人，我要把他穿上贴上去，那其他人就可以直接说我接触到这个人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说的这些东西我完全没有见过，相反我见过他是什么什么时候有这么多的问题。也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老板认为他这里是还缺点什么东西，然后其他人觉得哦，可是我觉得非常有 potential， 然后所以就真的是他最后就 calibration 嘛，他是一个校正，然后是一个大家的 push and pull。 然后最后我觉得就还是回到我们很早的时候，这个如果你去温习节目他们也听到，就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尽量去发展到让更多的人看见自己的能力，然后这样让自己的表现不要被老板一个人一眼。然后所以它其实是一套很综合很辩证的很玄乎的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整体来听啊，不要因为我说了一句要跟对老板然后所以大家就开始就都跑去挑老板了，然后或者是要上去就给老板提条件，说老板你必须要喜欢我才愿意给你干活。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也可以提，对吧？谁都可以提要求，但问题是老板理你吗？对吧？就是想一下，就是大家都可以提要求，但是如何让对方理你，如何让对方把你提的要求放在眼里呢？可能还是要一个从自身出发改变自己的，就如何来保证共同的双赢的关系，可能是比较好的。然后另外有一个很小的 comment， 就刚才 M 姐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复杂的 calibration 的系统，然后很多 push and pull， 就可能大家为了达到某一个共识可能会给一些非常不一样的意见，比如说你老板说这人非常好，然后其他组的说啊，我觉得不是这样子，那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点，你不要去打听这些片面的 comment，
对，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 comment 是在如何一个比较大的语言环境下给的。
对，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说啊，我觉得他是比如说他是中等偏上的，然后你老板说我觉得他是 top 1%， 然后有一个人就给了一个说我觉得他不是 top 1%， 因为他还没有做到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同意他是比如说
对
比如他是 80 percentile 这样子。
对，
然后那你如果断章取义就会听到说他都有很大意见，
对，
但其实也不会，
其实
所以就这个系统真的太复杂了，
太复杂，
不要就是叫什么
管
中
窥
豹，对，这个事情可能没有特别大的益处。
对，那其实想说第二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扬长避短。这扬长避短真的是我觉得在改天我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选鸡头凤尾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在 calibration 里面见到另外一种情况，真的是大家有些人真的是选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适合自己的职位，就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全能金刚，对吧？然后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更擅长的，有些事情可能是相对来讲不那么擅长的，那就有很多人大家其实对他其实蛮了解的，然后知道他哪些东西擅长，知道他哪些不是那么的擅长，但是他就是可以选到一个精准的让他能够最大化自己的优势的一个地方，然后能够避开那些他不是很擅长的那些东西，然后最后再作为一个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的角度来讲，你就是你最后怎么说呢，你这个人他完美他不完美，然后但是他真的是在他这个岗位上做得特别的好，那他就是应该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绩效，然后就是应该在这个方面是可以得到升职的。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些同事，就是说平时 mentor 的一些人，大家会想要把自己 fit 成一个样子，然后可能后来我觉得以前我自己也会想去把自己 fit 成一个样子，就是 fit 成公司这种某种 profile， 但后来觉得好像这种事情其实是最难受的，因为你可能背离了我们老祖宗教给大家的这个田忌赛马的这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对吧？我为什么非要以己之短博你之长呢，对吧？我为什么不是以己之长去扬长避短呢？所以就这个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意见。当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念了。如果你说你对某个方面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向往，然后你想要去学这个方面的东西的话，那这是完全另外一种考虑。我们只是在说如果你想要在一个比较轻松相对轻松的一个状态下，然后还能够在这个公司里面拿到不错的一个结果，甚至是一种怎么说，甚至是一种摸鱼的状态，对，那这个可能其实真的是找到一个最舒服的一个环境。就是之前咱们也开玩笑说想要走出舒适圈的人，那是因为这个圈还不够舒适，然后所以你可能如果真的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特别特别适合自己生长的地方的话，可能其实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就甚至是就不复存在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经验，一个观点可以参考，也想听听歪姐怎么想。
我首先非常同意，就是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长板来搏。
嗯，
刚才说的这一切我都非常认同，就是你要有田忌赛马的策略。
嗯，
但同时我又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我也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在这边 assess。
嗯，
很多时候这个环境不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
是是，
就是我也想有一个舒适圈，但
是
可能这个环境不会让你那么舒适。
嗯，
就大家如果是对你的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比较负责的话，大家任何人都是有 opportunity 的。
对，
然后很多时候你的一些短板就会被别人拿成 opportunity 拿出来说，而且尤其是如果这些 opportunity 是公司或者说你的岗位比较在乎的一些能力的话，这可能就会被很多人就是记在心里面。
嗯，
然后呢，那就变成了比如同样的一些同事，有一些同事可能就比较幸运，他就遇到了这样一个职位。
嗯，
另外一些人可能你让他遇到这个机会也会非常好。
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没有遇到这个机会，同时他两个人一样的能力，但是有一个人就会经常被人拿出来说，就我觉得还有一个短板，但其实这个短板在其他人身上
也
也有。
对
对，就可能有的时候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一些运气。
对，
但是不要永远觉得你需要把所有的板都变得长一点。
对，
是有更好的策略的，虽然这个机会不多见，虽然可能比较难，但是如果你有兴趣，
嗯，
你想要给自己就是发挥最大优势的话，你要及时的看外面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啊，如果机会遍地都是的话，那人人不都 CEO 了吗？所以这事情本来就是难的呀，本来就是好机会就是少见的，所以我们才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你要更主动一些，就主动去寻找啊，主动去把握呀，然后 自己多思考一些。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期待也会有一些差异，就有些人可能就永远想 take on more challenging stuff，
嗯，
就是我越不舒服的东西我说明我不太懂，我可能想去学。
嗯，
但如果你在追求比如说升职加薪比较舒服的状态，
嗯，
那就尽最大能力发挥自己优势可能是一个捷径。
嗯，对，是这样的。说我其实整体来说，我对于公司的这套系统我其实信心还是比较多的。我其实听完以后并不会觉得有特别的 negative，
嗯，
就是可能前一两次觉得哦这件事情原来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就觉得好，那不是这样子的话那还能是什么样子呢，然后也接受了它的一些合理性，虽然知道它可能不是最好的，
嗯，
不是最完美的状态吧。那我觉得整体来说像一开始说的，我如果对这套系统没有信心的话，我干嘛还要在这待着呢。
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到有特别强的信心这种，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我接受它，首先没有完美的系统，对吧？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就是上帝视角，
嗯，
然后就给每一个人都特别客观的评价，
嗯。
那其次，我也不一定非得特别认同它，
嗯，
或者特别信任它，
你不需要这么认同它。
对，但是你只要能接受它，就是你只要但凡还在这个环境里面，就要去接受它，那你就要有一个 open mind，
嗯，
对吧？
嗯。
那你不接受怎么办呢？就如果你一直都以来都不接受这个系统，然后你也觉得大家都没有一个好的出发点，然后你就对方他给你的反馈也不公正，
嗯，
不公平，
嗯嗯嗯，
那就是那你只能自己走了，对吧？
嗯，
你但凡还要在这儿，你就要接受他，你先不管他的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认同，但是你就要 play the game， 就否则没有意义。
嗯，是这样的。
我另外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也是在 calibration 里面，我觉得其实不同老板风格非常不一样。
嗯，是。
然后有些老板就让我会觉得，嗯，你这是在捧杀他。大部分老板就我见到都是对手下人特别好的，然后就是非常 supportive，
哦，
然后非常说就他非常好，他有他的 opportunity， 但是我也觉得他值得最好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哦，
但是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板，就我也不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真的是老板见过最好的员工，你真的要特别 supportive，
哦，
嗯，然后就让我有的时候会考虑一下，就是你跟一个标准比较高的老板 versus 跟一个无脑吹的老板，
哦，
还是挺不一样的，
挺不一样的。
嗯
嗯
嗯，就有的时候你跟老板聊天也会发现，有时候老板也会吐槽嘛，就是说每一个组每一个客户要求的标准都不一样，有些东西可能客户把你夸上天，但其实把换一个客户就觉得这东西根本无法入我眼。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你就这样的 results 拿到一个地方去大家公开讨论，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比较，就是都是客户的反馈，但是他的含金量和他的真实的懂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难，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要求这个系统是一个特别公正，对你有一个客观评价的一个系统。
它毕竟是一个以人的意见为准的系统嘛。
对对对对，嗯，
所以啊，行吧，大家这个心理建设做起来，做起来。
对对，就是做好心理建设，让自己保持一个动力和保持一个积极态度去工作，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好，
嗯，
那还要做什么心理建设？到这个点儿了，
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在写那个自评的时候，其实应该会对自己这一年或最近一阵子的工作表现有一个比较相对系统性的一个回顾。然后呢，这个时候自己对自己干了什么应该是比较有数的，然后你对于收到什么样的反馈，心里面也可以事先做一下心理建设，
嗯，
对吧？
是。
然后呢，就是另外还有就是升职，还有包括你的奖金，这些都是跟你绩效考评相挂钩的，
嗯，对。
那么自己心里面有点数，
嗯，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预期管理。
对对对，
你自己预期管理可以先做一下，
只不过让自己过得高兴一点。
对对对对对。然后嗯，就我们再重申一下，就包括我们前面15到18期，就这些都是类似于平时的功夫，然后不应该有任何的惊喜或惊吓在这个时候。然后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跟你的老板，或者说你跟其他团队啊，还有你的这个客户之间的沟通有极大的问题。那如果有一些惊喜或惊吓，那么你应该得到一个反馈，就是你未来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更加有效的沟通来进行你的这个 performance management。嗯，
同意，
还挺 tricky 的，
挺 tricky 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就我觉得我啊，先不说大家了，就是肯定会有这种对自己的期待比较高的时候。然后呢，
我最棒。
对，就是肯定都会有啊，这人还是会对自己的有一些期待的吧？你没有期待，哇，我也不能这样说了。
要有期待，要有期待，
还是要给自己的预期打个折扣。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心理预期，你是希望超出预期，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开心的状态。
嗯，
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不要把一些结果看得过于重要，因为有些东西你不要说因为自己这个 cycle 没有升职而过度解读，觉得啊，老板不支持我，觉得这个环境不好，然后这个系统不公平等等等等，就有很多很多东西是可能在自己和你老板和一些比如说你这个整个 team 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有些东西可能是不可抗力，然后你很难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影响了你现在这个表现。
嗯，
然后你可以去收集一些 input， 可以去问老板你怎么改进，
嗯，
但是不要过度解读这个结果，或者说过度的把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觉得是他们导致你这个 cycle 结果不好或怎么样，
哦，
这也没有什么好处。
再回去听听我们那期这个快乐打工人的那一期
啊，哦，对，一个是同事升职我柠檬了这一期，
嗯，对，
还有一个就是
那是第14期啊，
嗯，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打工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第33期
，对，
还是要认清自己工作或者说在现在这个岗位上到底是图个什么，对吧？就时刻提醒一下自己，到底什么最重要。
最后呢，就这个年底了嘛，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展望未来，对不对？
嗯，
啊，那展望未来我们要展望点啥呢？
嗯，展望未来其实是结合你这个年底的表现，我觉得就是看看自己成长了多少，然后看看你的团队有没有什么变化，想一想根据自己和团队和公司各个方面就综合评估现在的职位和现在的公司是不是依然适合你自己的职业发展，是不是适合你现在的状态，然后呢，那你为对未来有什么展望，然后对于新的一年你的 priority， 这当然不只是工作上的 priority， 也包括你的生活，你个人的成长，然后自己是不是开心等等等等，就是你在下一年到底要 focus 在什么东西上。
嗯，
然后呢这个然后再回到工作，就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工作状态，
嗯，
要如何来支持自己的优先级。
嗯，非常同意。其实我见到很多同事，他不光是在年底的时候都认识，他可能平时也是经常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
对这个鼓励大家非常经常做，但我觉得我基本只有到年底的时候，
我觉得至少
想起来要做这个事情，
可能至少这个事情得一年两次，就是年终的时候干一次，年底的时候干一次啊，这是比较好的。但可能你天天考虑这件事情也有点动摇军心，然后就会让你难以 focus 吧。
对，这个之前我跟 M 姐其实聊过，我们刚刚说过，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但是还是要努力的，你不能指望简单的做对每一次选择就能够有一个特别好。哇，我也不能这么说，总会有一些，我刚刚想到这个跟买股票一样，后来觉得不，股票可能就是纯粹靠选择。
不，我觉得，就是职位，你只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机会，
嗯，
但是这个机会你能不能把握住，还是看个人的努力的嘛。
对，要证明自己，对吧？
而且我们说的都，它其实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循环，就是你能力在，然后很好的职位才会考虑你，然后考虑你以后，你抓住了这个机会，你就展现出来更大的能力，然后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也不能说在我的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我就要去跟老板说，我就要最好的这个机会，然后。
嗯
这个时候那香饽饽的职位那么多，然后那么多人都想要。
对，然后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你还是要努力，就假设说你永远都在 constantly 考虑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不在现在的这个职位上做出一些成绩，让别人真正看到你的能力。
对，
花了过多的时间的考虑我是不是要换环境，
嗯，
但是可能脚踏实地做点事情，对你自己的能力的提升和对职业发展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
是这样的，
嗯，
好，那我觉得差不多，这个展望的也差不多了。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展望一下外面的机会。
对，就是内部外部都有吧，内部就是 rotation， 外部就是如果你要出去看看也是可以。
对，
嗯，
各种各样的考虑也挺多的。
对，我知道每年就是到了这个发完奖金或者说升职结果出来，就总会有一大堆人开始考虑说要挪一下地方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
也是很正常。
对，嗯，也欢迎大家积极踊跃在我们的群里边，在我们节目微信群里边抛一些这个内推或者是求内推的机会来。然后大家，
对，我们群里真的是感觉每周都有招人广告，而都是很好的公司。
对，非常厉害。
对对 对，
对，
大家有兴趣可以加一下群，
扫码入群，入群不亏。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比较轻松了。
对，因为没什么特别的信息，主要是其实我们之前想过更多的是一个我们两个简单聊聊天。
对，
因为很多东西说到其实并没有特别落地的 actionable， 就是比如说跟老板，比如说 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你知道他如何 work，
嗯，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能够改变的也不是特别多了。
嗯，是，
嗯，
但没关系，明天再来嘛。
对，积极展望，就是你大概知道这个系统是如何 work 的，然后你就可以 try to game the system， 对吧？
嗯，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就愉快的结束了。
啊，对，
嗯，那我们这个掐指一算，觉得这个欢乐的时光过怎么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拜拜。
嗯，
那希望在大家这个年底结束之前，大家都能够用好最后的这段时间，然后给自己再加把油，冲把劲儿，然后好好的展望一下未来。
嗯，这个对，还是说事在人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也没有特别的干货，但是至少希望大家可以多点时间思考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
嗯
嗯嗯，
好
好，
那就在下次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
祝大家的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